我觉得我自己不是很够资格讲这个苦难，早知道应该请国内来的传道人来讲受苦，那比较具体一点。不过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苦难，圣经说，在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谈到苦难的时候，我想如果只讲一些这个大道理的话，也许也不一定是实用，所以我想也讲一点个人的经历。我是没有受什么大苦的人，但是小苦确实受了一些。我知道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在侍奉的道路里面，我们都会有苦难。主耶稣已经警告我们，所以我们也要有心理的准备。今天下午我们是想从约伯的生平来看苦难的孤寂或者苦难的孤单。我记得在香港剑道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我是孤家寡人，孤单一人。学校里面放假的时候，同学都回自己的家，我们的同学一半是香港人本地人，一半是外国去的，东南亚、印尼啊、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这个像我韩国都是外国学生。所以放假的时候，那有朋友的、有亲戚的，就自己都跑朋友家、亲戚家。那常常剩下来几个，那我是其中这一个，是没有地方去的，没有亲戚，没有朋友。我记得有一年呢，我在这个圣诞节放假的时候，有一个很重的感冒，很重的感冒。这个感冒流鼻涕是非常的难过，有咳嗽。我站在一个弟兄的面前，那我就他也在那里，我就跟他说：“哇，这个感冒很难过啊。”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什么？他说：“你想从人得同情吗？”我说：“哦。”那从此以后呢，就苦难就不敢告诉别人了。所以是这样 ，suffering is very lonely 哈。你受苦也是很孤寂，所以我今天的题目是从约伯看苦难的孤单或者苦难的孤寂。那对于苦难呢，我们常常会发出一些的问题，常常发出的一个问题。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但我现在还没有 define 这个苦难，很难下一个定义啊。有的人呢，这个割破了一个手指头，以为是天大的事，太痛苦了。有人一个手都给砍掉了，还觉得没什么。所以苦难的定义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但是我们当每一个人碰到难处的时候，碰到苦难的时候，可能有一个很直接的反应，就是说就会问一个问题，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撞车了，你会说为什么是我？失业了，你会说为什么是我？医生告诉你，你的先生发现了癌症，你说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们 ？Why me？ 那这个问题我们很多人都会问。我想提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 Why not me? 为什么不是我？意思说不是我的话就应该是他。难道说你希望他失业吗？难道说你希望他受苦吗？你难道说你希望他得癌症吗？所以当你这样问的时候，你就可能比较客观的来面对说临到你的难处。这第一个问题，每次苦难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问说 Why me? 为什么是我？那第二个呢，我们会问的问题说，我做错了什么？ What I did wrong? 我做错了什么什么？我两年前发现我的心脏有问题。啊，师母就说 What I did wrong? 是不是我煮的饭不够营养，油太多？当有问题来的时候，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说，我做错了什么事情？特别是我们家人中间有什么人，有什么，这个就是很多时候自然是我们的罪恶感所造成，造成我们问这个问题，我做错了什么？ What did I do wrong? 那这个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那我提现在到目前为止，我提出这些问题，你说我有没有答案呢？我不一定有答案，但是我们会问这个问题：坏事为什么会发生在好人身上？那这个是世界上的人都会这样问，世界上的人会把事情分作好事跟坏事，但是基督徒没有好事跟坏事。基督徒只有万事啊，基督徒说万事怎么样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基督徒不会问说为什么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另外一个，基督徒不认为有好人啊，哪一位说我是好人？那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人说我是好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不是好人。你的好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世界上只有一个好，只有一个 good， 就是上帝。上帝的好是绝对的好， absolute。 人的好是相对的，是 relative。 举个例子来说，有人刚才问我说会不会做韩国泡菜，师母会不会做韩国的泡菜？师母不会做韩国的泡菜，他是大陆人，在台湾长大，他是不会吃辣的。我是山东人，在韩国长大，我是吃辣椒长大，所以会做韩国泡菜。我认为这个辣的很好吃，他认为辣的不好吃，你说好还是不好？相对的嘛。所以你我所谓的你认为你是好人啊，如果你认为你是好人的时候，在别人看你的外表的时候认为你是好人，但是你的太太是不是说你是好人？在背后的时候你自己问你自己，你是不是好人？所以我的意思说，基督徒没有好事，没有坏事，只有万事。基督徒也没有好人，也没有坏人，都是罪人啊。所以当有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是根据好人跟坏人，不是根据好事跟坏事，而是根据神在这个世上，神在这个人身上到底要成就什么事情。那第四个问题是说，为什么好人要受苦？这个跟前面有一点类似。为什么好人要受苦？前几年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有一个儿子16岁，有一天出去开车就撞车，撞到一个树上面，然后就 coma， 就昏迷不醒。那其实到了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没命了，但是用机器帮他呼吸。那这位弟兄在教会里很热心，做教主日学老师，服侍神。很多人就问说，这样爱主的人，这么好的人，为什么要受苦？那同样的问题我们也可以问说，约伯也受苦。约伯是为人正直，在当时的时代里面是完全人，你说他是不是好人？他不光是好人，他也是义人。但是有一节圣经我想 给大家参考的，就是以赛亚书第57章。其实这样的专题讲座我喜欢是做这个讨论的，因为现在今天这个线也不动，就是短得很，昨天还可以走下去，然后这个我们人又比较多一点，所以没有机会听你们来讲。其实你们受的苦，也许有的人很苦，可以给我们鼓励哈。但是因为这个环境这个设备跟场地有一点限制，我也希望你们可以提供一些意见跟发一些问题。第57章第一节说，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千乘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就是你说为什么好人要受苦，有的时候呢神会把我们拿去，是减少了以后可能会更痛苦。但是要我们看能不能接受这样的一个说法。中国人说好死不如赖活，所以呢活久一点还是好，你为什么把他现在就取去。我记得我在披斯王牧会的时候，有一个小孩子15岁得了急性的肝炎，在3天之内就过去了。然后我记得他的身上都是好像很多鳞片一样的那种反应，吃了一种药就很强烈的反应。那他父母都在那里，我也赶快赶去，就在那想要安慰他。那时候我也是很年轻的牧师，所以不大会讲话。那两个人跟他的夫妻就坐在那里，他们两位特别是母亲就很难过，在那里哭。那我就坐在旁边，这个到底怎么办呢？要说什么呢？那我就想到这个读戴德生传的时候，戴德生在中国的时候，他的孩子也死掉好几个好像。那他就在书里面就说，这个上帝好像一个园丁在花园里面采花，然后采采就把一朵最好的花采去了。那戴德生能够从儿子死去的这一件事情上看上帝的作为，所以上帝把最漂亮的一朵花采去了。那我呢就心里想来安慰安慰这个妈妈。我就说因为这个小孩15岁很聪明啊，就 straight A 的，很聪明，是很好的一个年轻人。我就用同样的话说，上帝把最好的一朵花采去了。哇，他马上跟我生气了，他说为什么要拆我的儿子。我想这个可能自己讲可以，别人讲不行。所以以后我就学乖了，以后去安慰病人的时候，特别是有癌症的人，那是很多常常接触，就是去的时候做一个哑巴，就坐在那里听他们讲默默的听他们讲的，他们说什么 complain 上帝，有时候知道是的，你心里面一定是很难过，你是不是觉得上帝不公平？他说是啊，是，我说是的，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有这样的感觉啊，那感觉没有错的啊，感觉是可以觉得上帝不公平。没有，有的时候甚至说你是不是想骂上帝呢？他说我真是想骂上帝。我说你想骂的话你就骂吧。那然后他就不骂了。然后所以听他们表达他们内心的那种冤气啊、伤心啊、痛苦。然后他们讲完了以后，看时间差不多，他们也累了，那就为他祷告，祷告完以后安慰他，拍拍他就走。我发现这个很有效。所以你们去看病人的时候，看到躺在病床上，你们说你犯了什么罪？你看你犯了什么罪？要悔改啊！但是那个时候不是我们讲道的时候，那个时候去安慰人的时候。所以好人也会受苦，好人也会受苦。有的时候神把一个人取去了，是可能避免 将来更大的祸患。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但是圣经有这样的一句话。那在我们受苦的时候，也还会发一个问题，就是说神真是善的吗？上帝是不是真是好的呢？
Yes。
那如果上帝真是好，为什么让我受苦？简单一个回答就是说，你受苦不一定是上帝给你的苦，你受苦不一定是上帝给你的苦，等一下我讲哈。但是神是善的，有的时候好的，有的时候为了你好，为了我好，为了我们好，上帝也会让我们受苦，对不对？我们做父母的为了孩子好，怎么样做一些孩子不喜欢的事情，为什么？是为他好。所以并不是有不好，我们认为不好的事情就来反证上帝不是善的。 God is good。 圣经耶稣说只有一位善，只有上帝是善的， Only God is absolute good。 但是他容许苦难在世界上。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Philip Yancey 写了一本书，或者中文翻作无语问苍天啊，这个英文叫做 Where is God when I'm hurt， 当我受伤害的时候上帝在哪里。所以当我们有病的时候，当我们痛苦的时候，当我们失业的时候，当我们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常常问说上帝在哪里，上帝有没有，要不要，有没有听不听我们的祷告。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上帝是听祷告的神。但是上帝听祷告不一定是照着你的意思来成就。有人说不要祷告，恐怕上帝会听。有的祷告，你的祷告，你所要求的照着你所祷告的成就了，不一定对你好，不一定对你好。那在犹大国里面有一个王叫做西西家，他是一个很善的王，很好的王，在国中除去偶像，重建信仰，所以也国库也丰裕啊，国家也兴盛。但是呢，正在他事业这个兴盛的时候，他得病，病得要死。他上帝说：“你必死不能活。”他就对着墙哭，就向神祷告。祷告以后，圣经说上帝就差以赛亚去跟他讲：“你祷告上帝听了，所以给你延长15年，15年好不好？延长15年好不好？”我不知道。那如果他那个时候死的话呢，两件事不会发生，因为他那时候没有死，发生两件事。在这15年里面，他生了一个儿子叫做马拿西。马拿西是犹大王21个王里面最坏的一个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因为他活了，他病好了，所以外国人巴比伦人就来恭贺他，就来这个访问他啊。访问他的时候，他就要显示一下他的财富，就把他的国库打开，你看我的铜牌，我的金牌和银牌给他们看。那这么一打开，这个巴比伦的使者一看，哦，这个国家财富挺多的，以后巴比伦就来攻打犹大国。所以后来犹大国巴比这个西西家的子孙就败在巴比伦的王朝里面，王朝之下啊。所以这我们看到说神是听祷告的神， 但是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来祷告。还有呢，我们的在苦难里面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等候。时间不是在我们的手里，时间是在神的手里。奥古斯丁的母亲为奥古斯丁祷告多年，13年。这个有一个在英国，一个德国人在英国开孤儿院的，叫乔治穆勒啊，这个牧师，他为他两个朋友祷告54年。他死了以后，他的朋友才信主。我信主以后，我家里面是唯一的，这第一个基督徒。我信主以后，我就去神学院，在香港建道神学院。我们那个时候建神学院的男生宿舍的上面是一个阳台，啊，每天晚上我们就是所有同学自修完了以后，就到阳台上去找个椅子，就跪在那里，啊，为中国大陆祷告。因为我宿舍的对面就是广州吧，是广东还是海南岛那边，还是厦门那边，就对着中国大陆祷告。另外一个就是为我的没有信主的家人祷告，我的父母没有信主，我的弟妹，我的哥，两个哥哥，两个弟弟，一个妹妹，6个，那时候都没有信主。其实我妹妹跟小弟说哪里，他们那时候已经信主了，只是他们比较小，所以他们没有受洗，我是第一个受洗，为他们祷告。啊，经过9年，我的母亲信主；经过不晓得29年，还是差不多29年，我的父亲才信主。然后我下面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做传道人，然后我的大哥跟二哥也信主受洗，全家信主。那是经过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下面的都服侍主，我上面的都是贪爱世界。我的大哥已经回天家了。所以那我们祷告不能指定上帝说在某年某月某日某日要成就你的祷告，我们把我们的一切的重担，一切的需要交给神的时候，神照着他的时间来成就，并且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好，那我们讲到这个基本的一些概念以后，我想现在先提出一个，就是这个大家常常问说苦难从哪里来，苦难的由来。好，我们先看第一个，苦难从哪里来？大家说，从罪。 OK， 从咒诅。还有呢？撒旦。还有呢？老我自己啊，对，这些都对。那从圣经里面来看呢，我觉得我从圣经里面找到苦难四个来源。第一个，苦难是从神来的。圣经一方面说他不愿意我们受苦，但是一方面苦也会加在我们身上。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节，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五节，这里是讲到亚拿尼亚跟撒菲拉，他们把田产家业卖了以后，把他的钱带到，把这个是算是钱吧，带到这个使徒的脚前，然后他们私自留下了几份， 然后当彼得问他说这个是全部吗，他说是全部，然后亚拿尼亚就死了。这从哪来的？上帝来，上帝来。还有一个地方在撒母耳记上25:38，这里说过了10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那圣经里面很多像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上帝从天上降硫磺火来，把这个两个城烧掉。那这个都是很严重的。那你说这个是为什么？你可以说是罪哈，是罪。但是这个是从神来的，从神来的。很多人迷惑的样子哈，上帝会这样做吗？上帝是有这样做的。上帝是慈爱的神，上帝也是公义的神。当然这些都是对罪的惩罚，但是明显的是上帝把这些灾难加在人的身上。第二个呢，你看有人刚才讲说从鬼来的，从魔鬼来的。那这个约伯记很清楚的，我们今天主要的是从约伯记来看苦难的时候。约伯记里面告诉上帝，这个在天上有一个 drama， 在天上有一个戏剧的时候，天上的这个撒旦来到神的面前控告约伯，上帝说 You can do anything you want， 你可以做任何的事情，但是保全他的生命。所以约伯受很多身体受苦，儿女被暴风所残害死掉，然后他自己身上生疮也受很多的苦。那这个是魔鬼的控告，或者是说上帝准许魔鬼去做的事情。那在新约里面有许多被鬼附的个案，那这些被鬼附的个案，这些人呢都在受苦，那是鬼在他们身上做的工。所以有时候苦难是从鬼来的，还有呢从人来的。那从人来的很多，那在圣经里面我只举一个例子哈，在列王记上21:10-13，啊，这个是这个以色列王亚哈看上了他的邻居的拿伯的一个葡萄园，他很想要这个葡萄园，但是呢，人家不给他，不给他，他就忧忧郁闷，很难过。他太太就说：“你何必那么差劲？你就等我来，让我来帮你解决。”所以他就在21:10。这里说又叫两个匪徒坐在拿伯对面做见证，告他说你绑堵神和王了，随后就把他拉出去用石头打死。那些与拿伯同城居住的长老贵族得了耶洗别的信，就照信而行。这个地方是他们控告拿伯，然后呢要用石头把他打死。这是人来的，人加害于人。那这个是可能在今天我们生活里面比较具体的一个现象啊，很多的苦呢是从人来的。等一下我们会再谈这个。最后一个是从己，自己，从自己来的。简单来说是自讨苦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自讨苦吃过，有没有自讨苦吃过？有。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叫做亚干，那他们去攻打埃城的时候。要他们不是攻打耶利哥的时候，要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可以贪，对不对？所有东西都要灭掉，不要在当灭之物上 贪取任何东西。那雅干呢，就私自留下一些好的绸子担子，就把它收起来，断子就收起来，就藏起来。那这个，那简单的总的来说都是我们人犯罪了，但是呢，这是我们自己违背上帝的命令。其实我们很多的苦是我们违背上帝的命令而带来的，自讨苦吃。有人说，什么人是最快乐的人？我不是讲喜乐，喜乐是内心的，快乐是外在的，外在的。虽然是外在的，也是需要的。We need to be happy 啊，我要 rejoicing 或者 joyful 啊，我们常常 joy 是在里面，所以保罗在监狱里面也是很 joyful 啊。你们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在坐监也可以喜乐，啊，受苦也可以喜乐，但是受苦的时候有时候不一定快乐，啊，快乐是跟外面有关系。那什么是最快乐？我是看到一个杂志上做一个调查，他说什么人最快乐，发现不是那些有钱的人，钱越多越不快乐，对不对？哇，这是担心的。股票前一阵子不稳的时候你就七上八下，是不是？你们大概都没有股票，感谢所以你们没有这个担忧啊。哎，有主没有股票。就我1984年去南美洲的时候，有一个那时候南美的那个阿根廷的币制，这个起伏很大。有一个姐妹呢是基督徒，她呢每天就看这个银行的利息高了，直接提款，然后就把它这个银行利息高了，就从这个银行提款出来，存到这个里面，刚刚放进去发现那个又高了，我又提出来嘛。他有一天正在从这个银行提到那个银行的时候，这钱一拿着，他那边没有支票，是现款一大包的，结果这么一提出来是给人家从后面一下子给他抢去了，抢去了，那他一辈子的储蓄都给人抢去了。那前面的那个小偷就跑啊，他在后面追呢，就叫上帝啊帮助我吧，就那时候大喊上帝的时候，上帝真的帮助他了。那他这个小偷跑呢，刚碰到前面有一排车子就挡住了他，结果他跑不掉了，就给他抓到，钱拿出来了。你看啊，感谢主啊，钱拿回来了。但是你看他钱多的啊，我们就没这个事儿。我去阿根廷没钱呢，所以我不用跑银行，对吧？所以有钱的人也不快乐，整天在担心。还有呢，有名的人也不快乐。有名的，我这个很多年没有看中国电影，不知道这些电影明星都是。有人以前有个电影明星叫莫愁，是不是？莫愁就愁得要命，有些电影明星说去自杀，有名啊，大家捧得要命啊，也不快乐啊。很多个人不快乐，什么人快乐啊？一贫如洗，也有的人不快乐，一贫如洗没饭吃的时候也不快乐。最快乐的人还不要抱关子，最快乐的人就是人际关系好的人，人际关系好的人。如果你跟你的上司、你的下属关系不好，你上班快不快乐？我听到很多弟兄姐妹跟我讲，不想上班，不想见这个老板，你不快乐？还有，你跟父母的关系好不好？如果你跟父母的关系不好，你就不想回家。我 teenager 的时候，13、14、15岁的时候，我跟父母的关系不好，我不想回家。我常常在外面流浪，跟我的同学一起去喝酒、抽烟、看电影、打牌，除了那个以外什么都干。 真的，我是上帝保守，什么坏事都干，就是一个没干，不快乐。所以我大概十五六岁的时候，后面的头发全是白的，十五六岁的时候白发苍苍，因为我不快乐，我跟父母的关系不好，不是他们也不是怎么样不好，就是觉得他们不了解你，也觉得他们也不供应你。我们那是打仗以后很穷啊，很穷，衣服也没几，也没有，就是这个人家说一家八口一张床，我们就是一家八口一张床啊。我穿的衣服是这个继往开来，继往开来就是补的很多啊，然后是鞋子呢是脚踏实地，因为鞋底都空了是脚踏实地，袜子呢空前绝后，所以过这种苦，但是我这小时候说过，就过这种苦日子那就是苦啊，所以有时候也抱怨为什么好像这个爹不去多赚一点钱，让我们受这种，所以关系不大，所以不快乐，所以忧愁满面，悲观，甚至有自杀的一面。所以如果你跟你的父母关系不好，或者你跟你的儿女关系不好，你会快乐？最后一个，你跟你的夫妻关系不好，跟你的丈夫跟你的妻子关系不好，你也不想回家。为什么先生加班加那么多？不想回家哎，其实他在外面也没做什么坏事，他不想回家，关系不好，就没有喜乐，没有快乐，就受苦。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苦是从人来的，从自己来的。那怎么样来处理这个问题？啊，这个可能是另外一堂课，就是人际关系的课。啊，人际关系先从夫妻做起，先从父子父女，这个母子母女的这种家庭关系来做起。只有当你能先把基础的人际关系来建立好以后，彼此相爱，彼此接纳，彼此体恤，彼此了解，你就会有一个快乐的家，你儿女就有一个可回的家，你夫妻可以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就行了。所以啊，我现在讲的是 in general， 我们所讲的苦难，很多人所面对的痛苦是人际关系所造成的。那我没有讲细节，为什么没有讲细节呢？因为可能你现在遭遇的我不知道，我们每一个人其他的遭遇，比如说你失业啦，或者你生病啦，或者你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啊，那个是比较细节的。但是从总的来说，我们能够建立好这些生命的关系的基础的话，我们就可以过一个快乐的生活，有上帝的喜乐在我们心中。然后当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 solid 很坚固的基础来面对这些，来面对这些。我跟刘师母不是过，就是我们做传道也做那么多年，没有，从钱的角度来说没钱的啊，没钱的。但是我刚刚讲钱也不能给你洗的，但是因为关系好，什么事都有的商量，有时候也有吵架的，吵起来也不得了，但是不会过夜的啊。圣经说生气不可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不可以给魔鬼留地步。 所以我们生气到晚上以前就要和，也是不到晚上就和好了啊。所以可以吵，也应该吵，有事情要争的，但是因为基础好，有基础好，关系好，所以当这些难处来临的时候，困难来临的时候，可以面对，可以面对。当有这样好的基础面对的时候，其实很多的苦也不是那么苦。我们不要把它 make a big deal。当然有些苦是很苦，是很苦。好，那这个是那讲到一般性的苦。现在我想讲这个约伯啊，约伯的苦难呢，一共有其实约伯记整本我们都没有，我们不可能全部看都看了，但是我想请大家翻开约伯记第十九章。约伯跟他的朋友关系不好啊，约伯跟他的朋友关系不好，约伯跟他的妻子关系也不好。约伯记第二章第九节，约伯这个发生事以后，他的太太他的妻子对他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啊，你弃掉神死了吧。所以他太太也对他不好，儿女都没有了。他的朋友本来是来安慰他的，结果呢要骂他。上帝不会不义，上帝是公义的，如果你有问题的话，一定是你的错，一定是你犯罪了，所以就一直骂他。约伯就说，我这么好的人，我哪里犯罪？所以他就跟他们辩论，辩论到最后呢就开始自义，觉得你看我这样的人，上帝还来对我这样惩罚，对上帝不满。所以第十九章呢，就是约伯对上帝的一个反应。这个是他对朋友的回答里面讲到上帝的事，上帝怎么对待他。他说，你们搅扰我的心，用言语压碎我，要到几时呢？你们这十次羞辱我，你们苦待我也不以为耻，果真有错，我有错吗？这错乃是在我，你们果然向我夸大，以我的羞辱为证指责我，就该知道是神轻浮我，用网罗围绕我啊。这个是第一个，他讲到说上帝用网罗来围绕我，就在网子里面。那这个我第一个苦难是什么呢？是笼中之鸟。约伯感觉他是笼中之鸟，好像是被深陷狱牢，好像被这个网所圈住，也就是失去了自由。啊，这个就是当一个人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医生说你不能做这个，医生说你不可以吃那个，你这个不行那个不行，就好像说把你圈在一个网子里面。啊，这个是很痛苦的事，是个苦的事情。第二个，第七节，第七节是我因委屈呼叫却不蒙应允，我呼求却不得公断。这个我叫他是约伯感觉他是阶下之囚，阶下囚就是被捆绑被坐监的那种那这个阶下囚是被捆绑被绑到呢法庭的里面，因为这边他需要这个他有冤屈嘛，委屈，他有要公断，但是呢没有公断，他呼求没有公断，好像是上帝不公平，上帝不公平，那也没有人给他伸冤，也感觉说这个时候那我发声也没有人听，我呼叫呢没有应允，我呼求呢也得不到公断。刚刚我们讲的说我们祷告上帝也不听，好像上帝正在安静当中。 啊，当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祷告上帝没有反应的时候，我们那个孤单是比什么都孤单。所以啊，约伯有这个阶下之囚的感觉。第八节他说，谁用篱笆围住我的道路，使我不得经过，又使我的路径黑暗。这个叫做走投无路，走投无路，许多的路都不通，你走到什么地方此路不通，走到那里此路不通，你失了业又生了病，你左右碰壁，人家看到你也是转眼不顾。以前你好的时候，门口是车水马龙，现在呢门客落却，走投无路，前后左右都被封闭了。以前人家对你那么好，现在都不理你了。第九节，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这个叫做顺位之君，宣统啊，顺位，这是顺位，寻位，寻位，就是从皇帝那个位上掉下来了。那我们那个清朝的宣统不是后来不能做总，就不能做皇帝了吗？叫做逊位之君。这个地方讲到说，我的冠冕，摘去我头上的冠冕，剥去我的荣光啊，这个什么意思呢？他本来是约伯，本来是社会名流，是有钱人啊，朋友很多。现在呢，满身生疮，从头顶到脚掌没有一个地方好的。太太说：“哼，有味儿，就不要靠近他。”所以呢，经济破产啊，一个破碎的，一个破碎的人，带着一个破碎的心，前途无望，这是逊位之君。第十节说，他在四围攻击我，我便归于死亡，将我的指望与树拔出来。这分两段。第一前面一段是叫做他陷自强，墙倒下来，他在我四围攻击我，英文是说 He tears me down on every side until I'm gone， 就是他在四围都把我拆掉了， tear me down on every side， 中文是说他在四围攻击我啊。如果一个房子四围的墙都没有了怎么办？垮掉了，垮掉了。所以他感觉他的苦好像是一个房子被拆掉，没有墙垣。然后第六个是第十节的下半，将我的指望如树拔出来，就是拔出之根，拔出之根。然后一个树啊，一个植物如果根拔出来的话怎么样？肯定是死的，肯定是死的。所以对约伯来说，在他的痛苦里面呢，他原来是一棵美丽的树，现在呢连根都被拔出来，没有希望，没有希望。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也有这种绝望的感觉，觉得没有希望，好像拔出来的一根。第七个是十一节到十二节，他说，神的愤怒向我发作，以我为敌人，他的军旗一起上来，修筑战略攻击我，在我帐篷的四围安营。这是凡有成仇， 本来上帝是他的朋友，本来上帝是跟他很接近的，他现在感觉上帝是变成仇人，以我为敌人。但是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向神呼求，我向神祷告，觉得上帝都不理我，好像是仇人一样啊，把我放在一边，反而好像苦上加苦，难上加难。约伯记里面从这一章里面，他把他自己在受苦的情况里面做一个描述。那当然我们知道，如果要解决这个了解这个苦难的情况的话，我们在约伯的生命里面，他的秘诀是什么？约伯胜过苦难的方法就是忍耐，就是忍耐。他要经过这个过程，要经过这个过程以后，到了42章，他说了一句名言，他说了两句名言。Actually， 在开始的说了一句，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啊，如果我们能够理解这句话，是很重要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上帝负责，上帝有主权。第二个是信仰的进步，信仰的进步在42章，他说：“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弟兄姐妹，你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是风闻还是眼见？我1995年有一个胃出血，病倒在床，从来没生过那种病啊，感冒是有，没有住过医院，第一次住医院，胃出血。在那一次里面，上帝给我看见，我以前所信的上帝是风闻的，我做传道那么多年，还是风闻的，现在亲眼看见。我发现我们在神的面前逃不过他，我们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他都知道，他有时候不理你，让你去，有的时候会加手在你身上。啊，加手在你身上的时候，是你受苦让你知道你所信的是谁。从前我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提供三个建议。第一个，我们要了解苦难的目的。很多的时候，我相信有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能接受这个事情，我相信苦难对我们是有好处的。我们进入神的国是要经历许多艰难。我在香港念书的时候，我刚刚讲到我们的男生宿舍的前面就是海，海边呢，海边有磐石，然后有沙滩。那每次我会坐在磐石上望洋兴叹，遥望大陆，有时在那里祷告，有时在默想，有时静观这个听海浪的声音。然后我就注意到，当这个海浪冲击过来的时候呢，那个水是白的，浪花是白的，冲来冲去，冲来冲去。那当我在那，这个是海水撞到磐石上有冲击的时候，海浪是白的。我再看看那个沙滩是平的，没有东西挡的，就那个海水上来下去，上来下去。然后我就发现很多海里面的脏东西，破鞋子啊，钢桶、铁桶啊，这个什么 Coca-Cola 的罐子啊，都在那个边上，脏的一塌糊涂。但是这边的水冲在磐石上的却是洁白如雪。 有冲击，有苦难的时候，是要洁净我们的生命。那苦难的目的也是因我们所受的苦，可以去安慰那些受苦的人。第二个，我们要接受苦难的事实，不可能没有苦难。我开始就说，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不可能没有苦难，大苦小苦总是会有，我们要接受苦难的事实。第三，我们要迎接苦难的挑战，苦难是一个挑战，我们要忍受冤屈的苦楚。这个是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我们所遇到的老板，我们所遇到的同事，我们所甚至遇到的丈夫跟妻子，不一定是合你心意的。有时候加在我们身上的事情也不一定是合理的，那都是合理的话呢，也不需要顺服，本来就听话了不需要顺服，本来就顺利了不需要顺服，就是我们不想顺服的时候才需要顺服，就是我们不想接受的时候才需要接受苦难，才是痛苦。所以我们要面对这样的苦难，所以好的不好的，合理的不合理的，都会临到我们。然后这些临到我们的时候，那约伯是忍耐，忍耐，这中间当然也有怨言啊。我也同意，我们人性来说，我们也会发怨言，但是我们要忍耐。第二，我们要交托，要把你所有的重担卸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第三，要有盼望，日子总会过去的，黎明总会来临，今生不来，来生会来。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到神的乐园里面，不再有眼泪，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痛苦。你不等待，不向往那一天的来临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在一切苦难中，你也与我们同受苦难。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你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也用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感谢主，你让我们在世上有苦难，所以我们可以受到磨练，受到造就，使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暴风雨中向下扎根，向上结果。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在属灵的道路上定睛仰望耶稣，让向作标杆之跑，让我们知道我们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们就默然不语。我们在苦难中知道你是受苦的主，让我们定睛在你身上，紧紧地跟随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